黄金铃，背着他爹不知道，偷着请客请程千宗。那位说好几个人怎么单请他呢？秦英、罗章、窦一虎，那都不行。这姑娘可不傻，她发现有道眼的有主意的是这小磕巴嘴儿，而且这小磕巴嘴儿他爷爷是程咬金，根子硬，他能拿主意，能做得了主。另外他发现这人非常灵活，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，跟这样人说话他痛快。您服这劲儿不？咱们身边有不少的人，有的人就犯这毛病，你怎么跟他说他不懂，他反应不过来。有的人你说半截话他就明白过来了，你办事情你得找痛快人。故此请的是程仙宗。这话呢说了一半，头一半是降唐，这事儿好谈，这后一半耐口，所以那姑娘就不说了，推给管事的丫鬟桂枝说。黄金铃把头一低，身子转过去了。这桂枝这丫头伶牙俐齿，又不是她本身的事儿，当然她不能耐口了。她跟程仙宗说：“程将军呢、咱们捞干的吧，也别兜圈子了。这后半截主要大事儿是我们姑娘的婚姻大事。”我觉得程仙宗一听，行，给婚姻大事，这样有意思啊，男婚女嫁嘛，这是好事儿。程仙宗也是年轻人，也没结婚呢，一听这事儿，噔噔噔，心跳上了，小蓝的脑袋还有点发烧呢，还笑嘛丝丝就问：“他说吧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爱听。”他是这么回事：我们姑娘今年17岁，尚未许配人家。尽管她年纪不大，但是呢，从昨天开始，她的婚姻动了。我不明白，怎么从昨天开始，她怎么动的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国都金马城来了两位使者，一个是飞波僧，一个是铁板道。大概这俩人你听说过？这知道，知道。妈一对王八蛋，一个好饼都没有。原来的时候让我们打的屁滚尿流，后来跟着苏宝同跑了，怎么在癌这儿又冒出来了？是啊，那都是小事儿。这两个人呢，表面上犒赏三军，我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？实质上给我们姑娘来提亲来了，保的是鱼皮国的国王，叫阿里木，也就是说打算把我们姑娘啊嫁给他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姑娘自然是不乐意啊。你知道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是怎么回事吗？从年岁来讲他快70了，那妻妾成群呢、专门玩弄女人呢、我们姑娘一朵鲜花才17，能许配给他吗？这不笑话吗？你说他们怎么想来的？魏松想这主意缺德带冒烟，所以呢他们到了骆驼岭了。那我们老爷就是我们大帅黄奎，官小职微，不敢得罪人家，迫于压力也就答应了。听说明天呢就下定礼，这定礼一下这事儿就万难更改了。所以姑娘啊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后来跟我们商议怎么办呢？不从父命，不屈服于压力，姑娘要自己选夫，自己找个男人。对，我赞成这样的。这个什么事儿了？乱七八糟，又老糟头子，走一步掉一块的。他就不去妻妾成群，这事儿也没门儿。姑娘这么做就对了，我赞成。不知。选谁了？是啊，这不跟您说吗，我们姑娘心还挺高，想在唐营年轻的将军之中选出一位来，还得有能耐，家里还家趁人直，各个方面还都条件都挺优越的， 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把您给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钱宗一听，那就是我了，那肯定是我呀，我就家趁人职啊，我就有两下子。这真没想这姑娘能看中我，这真天上掉下来个美人。哎呀，他这心呐跳动的更厉害了。哎，厚着脸皮就问，那啊是谁呀？能不提明星？提出来呢，您对这人太熟了，就是后来抓住那个白袍小将薛英龙。别别别，哦，没我这事儿，我白乐了。我说那好事不能轮到我头上吗？哎呀，程建宗心里头挺不得劲儿，又一琢磨，婚姻大事不能强求。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你不乐意怎么的？那背不住我程千宗将来娶的媳妇比你还强呢，那算得了什么？虽然说几秒钟的不痛快，一闪即过，程千宗乐了。那眼光还真行，那薛英龙那小伙长得真帅，那么跟我仿上仿下，这流光水滑，跟大烟娃娃差不多。他不过他太小了，今年才14呀，那怕什么的？我们姑娘比他大3岁，女大3，抱金砖嘛，大一点知疼知热。那么现在不能完婚，等他再大一大，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。主要是把这个婚姻给定下来，故此求程将军呢，你给牵牵这红线，你跟这帮人都熟，看那意思你也挺能说。你也有威望，你要能预成此事，你就是大媒人，我们姑娘也忘不了您的好处，您看怎么样？妥了。姑娘，你把身子转过来，别害臊。害什么臊？男婚女嫁天经地义的事嘛，是谁早晚不得走这步？姑娘，你眼光太好了，一眼你就看对了。薛英龙的干爹是薛丁山，可干妈是大元帅樊梨花呀。那小伙的授业老恩师呢，那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呀。这小伙将来前途无量啊！你们俩要结为夫妻，那这恩是金童玉女，天生一对，必配的一双啊！他太合适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没问题。黄金玲一听，心里真高兴，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这是一横心，把头也抬起来了。如此说来，我先谢过程将军。哎呀，行，甭谢我，这算不得什么。这有那么句话吗？啊，是愣拆十座庙，不破一座婚，对不对？另外欲成此事，这增福增寿啊，这是好事，交给我了。那姑娘，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？有程将军，事不宜迟啊，明天飞波僧铁板道还回来，就要下定礼呀。趁着没下定礼之前，我这件事必须得定下来。那么敢问程将军，你乐意了？那薛英龙他乐意不乐意？他废话，他是我的晚辈呀、啊，我是他叔叔，他是我侄儿啊。姑娘，咱还得把话说清楚，你要许配给他，你还得低一辈儿啊，你管我也得叫老前辈了啊，对不对呢？不过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，都是代号，都无所谓啊。他到我大侄儿的事，我可以包办。我的意思，现在就把他找来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把这事儿就敲定。你看好不好？我还是个急性子。如此说来，我多谢程将军。那几个人一块都放来，这酒菜没凉，大伙就热乎一块吃。哟，这可不行。程将军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我要把那些人都放了。一旦薛英龙不同意，你到时候再变了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几人不能放，还继续做人质，多等这事儿定下来了，没有更改了，我才能把他们放了。 哎呀，也说的也对，也对呀、啊。那好、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先把薛英龙放了，也领到这儿来，我先跟他讲讲。那倒可以，桂枝啊，去把薛英龙给提来。
哎，
书说简短，薛英龙也被提来了。
英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一看先调走程千宗，要把自己给拎出来，
那不用问，
没有好事啊！一个一个收拾，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，往院里头一站去，紧咬牙关，冤睁虎目。桂枝呢，把他提来之后，到楼上送信。
呀，黄金玲一琢磨，这怎么说呢？
跟程千宗商议，是不是我回避一下？
嗯，行行啊。要你在跟前，这小子他妈明乐意啊，他的嘴不那么说，这样小白脸的，他都不像我们这长得这难看的人，他说话他兜圈子啊，没挨你在跟前呢，这话好说，我先听听他心里话，姑娘你先找个地方回避，黄金娘房间有的是啊，人家躲开了，就留下桂枝在套间里边偷着听。第二幕时间不大，薛英龙被带进来了。小伙子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我进屋就骂，骂个痛快，你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，我不能给大唐朝丢人，不能给我爹娘现眼。听我
进屋都傻了，哗一看程千宗大模大样在这坐着呢，眼前一桌酒席，程千宗鸭子腿一拧，晃着脑袋，这美。除了他之外，空无一人，俨然的成了这的主人了。薛英龙傻了，
喂，是您
啊？是我呀？是我怎么样？英龙啊，来来，坐，
怎么回事？
这我糊涂了，你糊涂了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你坐下吧，孩儿哎。你别忘了，世界之大，变化万千呐，什么事情都瞬息万变。现在咱是哪吒必有缓呐、
啊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事了，咱都死不了了。
是这么。薛英龙多聪明啊，一听乐坏了。女将黄金玲愿意献官降唐
啊，降唐，
献了这官城就是咱的了，咱就是这儿的主人了。你看这多好，明天天亮的时候，把程老千岁我爷爷接进城来，哎，咱们在皇上面前，咱露多大的脸？
太好了，这怎么回事儿呢？这是怎么这么顺的？
小子，关键在你身上。你乐意要这座城吗？
你当然乐意了。
愿意打胜仗吗？
那太乐意了。
乐意露脸吗？
废话，你这什么我都乐意。
可在你身上，就在你一句话了。你要点头答应一件事，这事就成了。
在我一句话，
我有那么重要吗？什么事情？孩儿哎，跟你说吧，黄金玲那姑娘，你看见了，长得怎么样？
问这干嘛？嗨，小姑娘长多漂亮，多水呀、啊，出水芙蓉一样，能耐有能耐，人样子有人样子，看上你了，要把终身许配给你，要给你做老婆。哎，
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你要点头答应这门婚事，姑娘就献官投降。
要怎么把你找来呢？我跟你商量商量。
英龙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薛英龙低头不语。哎呀，合计了好半天，
叔叔，
能合适啊？我才多大呀？我才十四五，怎么能谈到婚姻大事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我看这事儿不合适。
怎么他又不合适呢？女大三抱金砖，你小你老这么小，你早晚不有大的时候吗？
您姑娘说了，等你到成亲的年龄的时候再举行婚礼，现在先把这亲事定下， 你懂不懂的？
我倒挺乐意，挺乐意。我听说十七条禁律，五十四斩，明文规定啊。临阵收旗就犯掉头之罪，我这还，我爹娘要知道，非怪我不可。再说我太爷那块这事，我怎么说，全交给我了。你不知道我爷爷的底吧？我爷爷专门给别人保媒拉纤儿，这一辈子他光保那媒，那能有五十份都超出了都。我是他孙子，我得继承我爷爷的光宗传统啊，我也得保媒呀，对不对呢？你这不是好事吗？薛英龙脸也红了。只要不担责任那还行，特别是我爹那薛丁山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最烦这种事儿。如果他要怪罪了我们本来挺好的，再闹翻了我真有点害怕。这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万无一失。薛英龙点头了，哎，事情进展的挺顺利。哎呦，桂枝一听赶紧到别的屋里头给姑娘送了信儿了。黄金娘这心就跳成一个了，时间不大，程仙宗请姑娘，黄金玲厚着脸皮来见薛英龙。薛英龙那脸跟大红布一样，低着头也不言语，黄金玲低着头也不言语。程仙宗一看这个乐呀，你说你们俩犯啥病了？这咱们都不说话，乐的没词儿了。好，你们不说，我说啊，我现在宣布，你们俩的婚事就算定下了，我可是媒人啊！你们俩最好当着我的面对天盟誓，如果谁有变化，可口不应心，老佛爷也不饶他。程仙宗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看表面好像是笑话，实质上他怕黄金玲有变，他不怕薛英龙，怕黄金玲。这阵说县官降堂，还没降呢，事情都瞬息万变，一旦有了变化，空欢喜一场啊。就这样，薛英龙、黄金玲双双跪倒对天盟誓，无非是那套词儿呗，都是出于虔诚的。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，天诛地灭，欺骗了佛爷，不得好下场，也就这套词儿。说完了，程仙宗放了心了。行了，起来，起来吧。我可给担保啊，姑娘啊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，咱们得加紧进行啊。我那几个人这你可以放出来了吧？
可以，
来放人。
吴英、窦一虎、柴俊。哎呀，秦英、罗章都来了。大家等来了之后，一开始也发懵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一说啊，大家全乐了，看来跟金莲姑娘一家人了，这没得可说了。罗章就说，姑娘啊，深明大义，你这么做就算对了，没人笑话你，还得同情你。既然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了，那么下一步怎么办？你打算怎么跟你爹说？哎，事到如今呐，生米做熟饭了，这事情再也不能捂着了。那么我爹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他也得愿意。你们呢，先休息休息，先吃饭，一会儿我把我爹请到这儿来，我好好跟我爹讲讲。一旦我爹要翻了，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。姑娘，别往下说了，我做安门收拾老头，你放心，软硬坚实叫他就范，你放心吧，最后他还得乐呵呵的同意。这多好，一帮年轻人想要欺骗老头，饱餐战犯之地。众人按着事先的计划都藏到套间去了，就是姑娘黄金玲在这儿，告诉桂枝，你到前面请我爹，就说有急事儿的非来不可，我有急事儿
跟他商议。鬼知道前边了，黄奎干嘛呢？黄奎发愁呢，案头上放着信，这信是鱼皮国国王亲笔所写，那就是求婚的信。哎呀，老头子心里说，我对不起我姑娘啊，这个鱼皮国国王我太了解了，我见他五次了。首先说这个人样子长得跟个大癞蛤蟆成精差不多少，奇丑无比呀、啊，而且性情粗暴，嗜杀成性，在这个女色方面贪婪无厌呐、啊，被他糟蹋的良家女子不计其数。现在看上我姑娘了，这谁给出的损主意、啊？你说把我姑娘许配给他，我也太缺德点了，不许配。我惹不起呀、啊！那国君一句话，我命就保不住了，我女儿也活不成了。这，哎呀，老天不公平啊！这，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桂枝来了。老爷，你还没歇着呢
啊？你怎么来了？
回老爷，小姐有请。请您到绣楼，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商议。
什么事儿了？眼看快天亮了，有话明天再说。
不，姑娘说了，事在紧急，非请您过去一趟不可。老头一想，什么事儿？莫非他得知这个消息了，不愿意，想跟我说说心里话？哎，不管怎么地，去看看吧。就这样，他就起了身了。一个亲随都没带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哪有爹上姑娘那串门还带几个保镖，怕姑娘谋杀自己，岂有此理。因此就他一个人上了绣楼了，先弹奏一声，姑娘啊，老爷来了。黄金玲笑脸相迎，要爹您来了，赶紧里边请。
哎，你还没歇着呢。
我没睡呢，我睡不着。
我也睡不着啊。
老头坐下了，茶水给沏上了，桂枝就退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他们爷俩。黄奎就问丫头，
把爹找来有什么事商量？
爹呀、啊，我跟您商量一件大事儿，我打算降唐。
哦，这哎，你说什么？
我打算归顺大唐朝，不累给鱼皮国卖命了。
哎呀，丫头，你疯了！
吃的是鱼皮国的俸禄啊！你是鱼皮国的臣民呢，你怎么无缘无故冒出这种虎话？这要传到金马城，你我妇女能活得了吗？你怎么有这么种怪思想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爹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是姑娘捞干的气势咔嚓气势咔嚓气势咔嚓，把投降大唐朝的远景说了。后来提到自己的婚姻，不愿意嫁给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，而且自己已经选了丈夫了。我选的这个丈夫就是薛英龙。说完了，再看他爹没气儿了。
气的，哎呦！黄金良过来捶打前心，耙子后背，好半天把他爹慌得明白了。啊呀呀，头啊，你气死我了，爹！
你这胆子有多大？开天辟地就没听说有第二个呀！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，不忠不孝，我岂能与你善？